雨还在下啊。吓到你了。抱歉，没有光的话，什么都看不清。放心了，我不是什么可疑的人。我是这里的女巫啊。准确来说，我是离这个地方稍微远一些的灵禽神兽的女巫。偶尔想一个人独处，或者想安静的看书的时候，我就会到这个地方来。然后今天就碰到这样的雨天了，所以你住在附近吗？啊，在山里走路的时候下雨了，就来这里避雨了吗？的确，不是这样的情况的话，也不会到这里来。这里要经过很长很长的复杂的山路，才能到。就算我对这个地方很熟悉，之前也迷路过几次。而且，在神社里，知道这个地方的人也没有几个。所以，我觉得在这个地方，应该不会碰到其他人的。看来也不是这样。不，没关系。神社是公共场所，没关系的。而且，外面还下着雨，我也不会赶你出去的。我也正好看书看得有些腻了，能和你遇见，真是太好了。这个雨，感觉一时半会儿还停不下来。你之后有什么安排吗？也是啊，就算有安排也没办法。那要不要到我的房子里来呢？反正避雨的话，温暖一些的地方更好，不是吗？你现在从头到脚都被淋湿了，要是这样放着不管的话，会生病的。我其实还是很喜欢雨声的，它能让我安静下来。但是，这是在檐下避雨的时候才能说出来的话。要是像你这样没有伞，也不会在雨中到处乱走啊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那我去拿一些可以擦身体的吧，顺便给你弄一套干燥的衣服，你就可以换上了。我再去准备一些洗澡水，你洗完澡之后再换上，因为备用的衣服都是很干净的，可能要花一些时间才能找到，所以 请稍等一下。哦，对了，还有要和你说的话。欢迎来到我的房间。感觉水温怎么样呢？因为在下雨，所以我把水温提高了一些，确实是变暖和了。感觉你的脸色比刚才好多了。虽然是很小的屋子，但是有洗澡的地方很不错吧？嗯，耳朵周围还有水滴没擦干净呢，我来帮你吧。你是不是什么狸猫或者狐狸之类的吧？抱歉，说了这么顺利的话，我只是没想到这里会有人过来，所以我在想，是不是狸猫之类的在捉弄我呢？不过现在，像这样触碰你的身体之后，我就知道了，你的确是人类。这下我就放心了。不过，就算是狸猫的话，我也知道应该如何应对。变干净了。要是不干净的话，对皮肤也不好呢。但是，要把耳朵里面也擦干净的话，就要用棉棒了。我其实很擅长掏耳朵呢。现在就帮哥哥掏耳朵吧，不用顾虑什么的。能在这个地方相遇，也是一种缘分啊。反正下雨还要下很久，这段时间就让我来照顾你吧。来，躺在我的大腿上吧。先从右边的耳朵开始吧。刚泡完澡，身体还很暖和呢。那开始了。泡完澡，掏耳朵，是不是很舒服呢？而且让别人来做，比自己做更舒服。你的衣服，刚刚我已经帮你洗好了，暂时挂起来了。但是，现在还在下雨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干。这里也没有干燥机、洗衣机什么的，我觉得在衣服完全变干之前，你还是留在这里比较好。不然 现在这个情况，出去的话，又会变成落汤鸡的。而且，地面也全是泥了，周围的地质都是很松软的，可能会发生塌方，所以考虑到安全的方面，还是暂时住在这个地方比较好。食物方面不用担心了，我带过来的食材够用一周呢，就算是两个人也可以支持很久。好了，把水清理干净了，刚洗完澡的话耳垢比较软，很容易取出来呢。那么现在开始清理另一边吧，请把头转过去哦，小心点，不要扭到脖子了。好的，那么开始清理这一边吧。上来这附近做什么的吗？啊，是过来旅行的。疲于日常的生活才到这里来的吗？感觉你像是头脑很聪明的人，就算同时拥有理性和温柔，有时候也有不尽如人意的事情。一定是很久之前就是这样，所以像现在这样远离城市偶尔也是不错的。我也不擅长应付人多的场合，所以才定期到这个地方来呢。你迷路到这里，或许是一件好事，可以在没有其他人的地方慢慢享受生活的平静。在这里，比起人来说，狐狸和狸猫更常光顾，所以你可以在这里度过一段远离城市的生活。这样就差不多了，已经把耳里的水汽都擦干净了，感觉刚泡完澡，热腾腾的身体也开始沉浸下来了。雨势是不是也开始变小了？感觉是小了一些，但是 还会持续一阵吧。天色都已经暗下来了，今晚还是住下来比较好吧。我也是决定今晚住在这里的。你今天晚上一起吧。但是，睡觉前是不是吃点什么比较好？做点什么热乎乎的，从内部把身体暖一暖吧。我去找找有什么吃的，稍等一下哦。久等了，我准备了荞麦面，这是你的，因为没有什么食材，所以只能做出这些了，是吗？那真的太好了。不过，这么小的房子，能拿出这么豪华的料理。反而是不正常的吧？那可能是被什么妖魔之类的东西骗了的感觉。这边是面，这边是青葱，这边是调味料。葱和调味料，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就好。汤比较烫，所以小心一些哦。那我开动了，吃一点荞麦面，暖暖身体吧。很暖，很好吃吧？就算是很朴素的食物。饿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很好吃呢，因为空腹就是最好的调味料。感觉你也吃了不少啊，是因为在山里走了很久，所以比较饿吗？有食欲的话，感觉也不会感冒了。一开始相遇的时候，你浑身都在发抖。看到你现在的样子，我就放心了。万一你倒下的话，我就不得不把你搬到神社那边去了。你好像已经知道神社的事情了。对呀，我是那边的巫女。布置班的时候，我会偷偷跑出来。没有啊，我对神社的生活还是很满足的。他们接受了没有家人的我，我还是很感激的。但是，无论如何。我也想有一个能够一个人独处的时候。看书的时候就想一个人度过，所以时不时就过来了。这里姑且也算是神社的地吧，所以来的时候我也会打扫一下这边，神社那边也算是默认了。但是，想一个人独处，我自己都觉得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性格。 这样吗？第一次碰到理解我的人，确实，这可以当做一种个性来认同吧。一开始和你说话的时候，就注意到你其实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呢。来避雨的人是你，真的太好了。因为你来了这里，下雨的时间就不用一个人过了，这可能是上天对我的恩惠呢。好啦，我吃完了。你也吃完了吗？果然，男孩子吃的就是快呢。我收拾一下。没关系的，我比较擅长打扫。在神社里，年轻的巫女首先要从家务开始训练。收拾两个人的餐具这种事情，不就是家常便饭吗？那，在我收拾的这段时间里，你就吃点点心什么的，稍等一下吧。我也想吃一点，所以不要全部都吃掉哦。好了，你过来一下，躺在我的腿上。刚刚你是不是咳嗽了？可能是感冒了，还是休息一会儿吧。好了，快躺上来吧。我准备了毯子，盖在身上暖一暖吧。好了，那么我们盖上毯子吧。不要这样把脚伸出来啊，稍微蜷缩一下身体哦。这样一定能感受到放松吧。饭后身体靠右侧躺下的话，有助于消化哦。胃的出口在右边，然后是十二指肠，这可是巫女的智慧哦。你刚才咳嗽了吧？这个时候向狐狸大人祈祷比较好，因为狐狸的哭声也是这样的。好像是和这个仪式有关吧。这样的仪式说不定意外的会有效果，小感冒什么的，立刻就能好的。通过这样的方法，保持愉快的心情，感冒什么的，就通通退散了。而且，祈祷就是依靠比自己更强大的存在。人生就是经常会有这样无从下手的时候，总是想着依靠自己来解决所有问题，可能会让情况恶化呢。所以，通过向神祈祷。或许可以分担你的一些压力。在书里，主人公遇到危机的时候，经常会向比自己强大的存在祈祷吧。 那一定也是让自己内心变得平静的方法吧。哥哥在现实社会当中，一定是一个很努力的人吧？我知道来这里之后，你的事情，虽然只是我的想象，但是隐隐约约感觉你是一个很认真的人。我最喜欢这样的人了。华丽的将自己努力展现出来的人，从一开始就受到瞩目的人，亦或是不得不受到赞美的人，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沐浴着光辉的人啊。但是，比起他们，我更喜欢默默付出的，像你这样的人。可能因为我是比较温顺的人，所以才会这样吧。我喜欢读书，喜欢那种能一起享受故事的成熟男性。我觉得你可能就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。以前想象中的理想男性，和你现在的样子非常接近呢。对你说这样的事情，只会让你困扰吧。毕竟，你只是来这里避雨的一个过客而已，而我也只是偶尔来这里的巫女而已。从年龄上来说，我要小很多。交往的话，可能年龄差的有点大了，但是就算是这样，我也认为能遇到你是我的幸运。能这样给你做西诊，我就已经很开心了。本来我应该对第一次见面的人感到陌生才对，但是你的话，完全没有这样的感觉，一定是因为你的温柔吧。一会儿我们去错廊喝茶聊天吧，感觉雨开始慢慢变小了，说不定过一会儿就能看到月亮了。一边喝茶，一边赏月，一定很开心。一个人赏月已经很不错了，和你一起的话，会更有趣的。直到能外出之前，一起度过我们两个人的时间吧。久等了，我泡了茶来。今晚喝的茶是秋番茶。秋天的番茶，有一种很清新的感觉哦。据说，原因好像是因为夏天沐浴了充分的阳光，茶叶变硬的缘故。请用茶。我还准备了茶点。这是我自己做的赏月团子，因为不是很甜，所以睡前吃也是没有关系的。那么，我先吃一个吧。好好吃，真不愧是我，做的那么好吃。你随便吃，反正材料还有很多。想吃多少就能做多少，而且月色真美啊，圆圆的， 像饼一样，真好看。完全想象不出，到刚才为止，还在下大雨呢。果然，还是搞不懂。刚才好像听到了塌方的声音，感觉地面现在很松散。现在天色已经很暗了，下山不是一个好选择。果然，今晚还是像这样，一边赏月，一边喝茶度过比较好。没想到能在这里看到中秋的明月呢，而且还是和某位男性一起，实在是没想过。在中秋，向月神大人供上团子，据说还有感恩的含义。好像据说这样做，原本是只对供物的收获表达感谢的。中秋节装饰芒草，是因为它和稻穗的形状很像的缘故。但是，我对于今天能在这个地方遇到你，也想表达出感谢的心情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我的人生也迎来了收获的季节呢。如果我今晚不来这里的话，也不会遇到你了。如果今晚没有下雨的话，不会这么开心吧？果然，命运真的很神奇啊。差不多，天色也暗下来了，还是早点休息比较好。只不过，有一件不得不说的事情。那个，这里只有一床被子，只有一床，也就是说，你只能和我挤一床被子了。啊，不，不用那么顾虑我的，我不可能让有点感冒的你在外面睡啊。我倒是不介意的，那我们就挤一挤吧。这里也没有空调什么的，雨后的晚上会很凉的，所以不介意的话，我们靠在一起睡吧。那我马上去铺被子，你就先去刷刷牙什么的，等我一下。晚上好，我去洗漱稍微花了一些时间，平时都不太像女孩子那样注意仪表，房间里来客人之后才意识到要注意这些呢。你已经钻到被窝里了。外面天这么黑，除了这样也没什么能做的了。据说，江户时代的人，天一黑就会去睡觉呢。以前没有电灯这种东西，一到晚上就会变得什么都看不见。这里也没有灯，一到晚上就没什么事情好做了。那我也钻进来吧。一片漆黑，要小心点才行呢。 好啦，我订完了。果然，被窝让人感觉很温暖啊。在外面，穿着巫女服还是很冷的，应该在这里备上一件冬天用的巫女服。但是像这样在你身边，能感受到你的温暖，特别是男孩子的体温比女生高一些，而且男性的身高比女性要高很多，所以温暖到的地方要比女性多，我才会这么感觉吧。对了，刚才刷牙的时候都没注意到，雨又开始下了，下了这么多雨，地面会很泥泞的。还刮着风，有点担心这个小房子会不会出问题呢。那个，我可以靠近一些吗？如果是旁边的话，会感觉更温暖的。而且，和你在一起的话，听着外面的声音，也会觉得很安心。和你在一起，比这外面的风雨，总感觉像是以前的人一样呢。像这样怀旧的生活方式也不错啊。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很容易动摇的人，仅仅是度过这样非日常的生活，就感觉让人欢呼雀跃。你经常看书吗？最近因为很忙，看书的人好像越来越少了。但是偶尔看看书也很有趣的。读一读以前的名作，就能知道那个时代的很多事情，有可能会憧憬那个时代的生活方式。喜欢读书的人，感觉都会喜欢过去的生活方式，那一定是因为书这种东西，大多是古人写的吧。所以才会放眼过去，未来的现代的事物。虽然我觉得很刺激很有趣，但总是去看这些东西也会感到疲倦的。有时候也要放慢脚步，像古人一样安静地享受时间的流逝。特别是周末，最好让躁动的心沉静下来比较好。那种时候，去翻翻以前的书，去感受以前的那份宁静，会很有效果。在图书馆之类的地方找书，也是很有趣的。和哥哥一起睡觉，总是感觉很安心啊。外面刮着风，屋子嘎吱嘎吱的响，已经无所谓了吧。在睡前 再稍微聊一聊书的事情吧。你看诗集吗？说到书的话，比较容易想到小说，但是诗也是很有趣的。就比如说，世界上还有叫做接吻诗的东西，我稍微来读一读吧。接吻，吻手代表尊敬，额头代表友情，脸颊代表好意，嘴唇代表爱情。眼皮代表憧憬，手掌代表诚恳，手腕和脖子代表欲望，其他部位代表疯狂的举动，大概是这种感觉。这个是根据吻的地方来对感情进行分类，比如说亲吻手背，基本上是对地位高的人，所以代表尊敬。亲吻脸颊，则是对关系亲近的一些人的表现，所以代表好意。亲吻脖子，则是代表成人的关系。所以是欲望，感觉很不错啊。亲吻嘴唇，代表爱情。虽然是很普通的，但是却不由得会去认同诗中所写的。但是我从一开始读这篇诗的时候，就一直有一个在意的地方。这个诗是在实践之后写的，还是说仅仅根据印象对号入座呢？当然，怎么样都是没问题的。这篇诗在读过之后，有能让读者认同的话，已经很有价值了。但是，一旦产生疑问的话，就会变得很想去尝试。那个，能否让我实践一下这个诗中的内容呢？我无论如何都很在意诗中的内容。以前想去尝试，但是周围除了其他巫女，就没有别人了，很难去实践。拜托了，谢谢。你好像很经不住别人撒娇呢。那我们按照顺序来吧。首先是尊敬的吻。哥的手背很宽呢，接下来是额头上的友情的吻，感觉没有怎么听过友情的吻呢，但是确实是感情比起恋爱更能感受到友情一下呢。然后是脸颊上代表好意的吻，脸颊也是脸的一部分，不是亲近的人也是不行的。接下来，嘴唇上的我们就跳过吧，试试眼皮上的吧。 这代表了憧憬的吻。金眼皮在日常生活中一般是没有的吧？硬要说的话，可能是在对方睡觉的时候做的事情吧。对方不在睡觉的话，就做不到，是因为对方是高岭之花的缘故吗？那样的话，代表憧憬的吻，也是能接受的。然后是手掌上的，代表了恳求。手背上的吻，可就经常看到，手掌还是很少见的。男性在向女性求婚的时候，会亲吻手掌吗？那样的话，也不是不能接受。然后是手背和脖子吗？我们一个一个试吧。结果还是全部都做了。啊，嘴唇跳过去了吧？这里代表了爱情，不能那么随便亲上去的吧？你也应该很珍视自己的吻。嗯？可以吗？真的可以吗？就算是这样，也会原谅我吗？我知道了，那我们试试吧。上也亲了呢，果然，亲吻这里还是最能让人内心动摇的。其他的不说，这里是代表爱情的吻，是毫无疑问的。全部都试了一遍，感觉如何呢？大概和诗里写的差不多吧。那果然，这首诗是作者实践之后写出来的。我刚才也实践了很多，感觉也能自己写诗了。听了这么多次，感觉有些困了。今晚感觉能睡个好觉。我还感觉有些冷，让我抱着你睡吧。我也想抱着哥哥来温暖你。刚才抱歉啊，明明不是恋人，稍微有些过头了，但是。很不可思议吧，并没有什么奇怪的感受，吻上去也感觉是很自然的一种行为，那一定是因为我们正在一起避雨吧，在偶然中我们一起避雨，然后就这样住在同一个屋檐下。这就是非日常的故事啊，所以，我和你都变得容易接受非日常的事物了。今晚的事情，希望 当成一场梦。我在平时也不是这个样子的孩子，万一你还记得的话，会让我觉得很害羞的。所以早上起来的话，请不要再提今晚的事了，这是我的请求。那么一边听着雨声一边入睡吧。因为是小雨，所以当成催眠曲也是可以的。谢谢你和我在一起，好好睡一觉，做个好梦吧。